第44篇，神的话是活神的具体表现。读经，腓立比书2章13节、16节上，约翰福音1章1至2节、14节，6章63节，希伯来书1章1至2节，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使徒行传6章7节、12章24节、19章20节。圣经启示神的作为、形式与活动。按着他的计划，他首先创造了宇宙和其中的万物。神所做的还包括成为肉体、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、成为那灵降下以及将来基督的再临、国度、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。神绝不是静止不动的。相反的，他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事情。若没有神创造的活动，宇宙就无法存在。宇宙乃是出自神的活动而有的。成为肉体是一件比创造更为感人的事。借着成为肉体，神成为人。作为一个人，基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在复活里，他将他的人性带进神里面。这是何等奇妙。神因还与赐生命的灵，基督徒常说神的儿子成为肉体，当然这话没有错。不过约翰一章14节不是说神的儿子成为肉体，乃是说化成了肉体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按照14节，这话成了肉体，这指明神自己成了一个人。首先化成了一个人，然后在复活里，基督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约翰一章14节和灵前15章45节都使用成了一词，这两个成了非常重要。化成了肉体以及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首先基督成了一个人，为要完成救赎。为这缘故，他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，然后在复活里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今日我们的神乃是赐生命的灵。神经过了一个奇妙的过程，他借着由童女所生，生在马槽里，而成为一个人。因此以赛亚9章6节宣告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。童女所生的那婴孩是全能的神，这意思是说，全能的神实际成了一个婴孩。你有否看见，我们的神有一天成了一个婴孩？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神竟成为一个婴孩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这婴孩是神，婴孩。当然，圣经里并没有这个词。然而圣经却清楚地启示神成了婴孩的事实。我们讲神、婴孩并不是异端，这乃是神圣的事实。我们现在所看的是圣经中两次极其关键的用到成了一词。第一次是化成了肉体，神成了一个婴孩，生在马槽里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第二次极其关键的用成了一词，是在灵前15章45节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位末后的亚当是谁？颇无疑问，末后的亚当就是那人基督耶稣，就是神成为肉体，借着复活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我们基督徒都必须承认，化，也就是神，成了肉体。这位神真的成了一个婴孩。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基督钉十字架之后，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然而有些基督徒反对这个教训，说这是异端。他们质问说，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基督怎么可能是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圣灵？但按照灵前15章45节，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里赐生命的灵难道不是圣灵？否认这点就是持守一端的看法，认为有两个赐生命的灵。经过过程的神，我们必须离弃传统的神学，回到神纯净的话语。根据圣经， 三一神已经经过了过程，成为次生命的灵。根据神话语的启示，我们可以说，今天我们的神乃是经过过程的神，他不再是没有经过过程或是生的神。说神经过过程，意思是他成了童女所生的婴孩，成为一个人，被钉死埋葬，游历了阴间，并进到复活里。这的确是一个过程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经过过程的神。基督从降生到复活都一直在经过过程。他人性生活的全部历程，从成为肉体到复活，乃是一段过程。如今他进入复活的状态之后，已成了次生命的灵。因着基督是次生命的灵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将他吸入。根据罗马十章，神离我们不远，他乃是非常的近，甚至就在我们口里，我们只需要将他吸到我们里面。这实在是个好消息，是个福音。福音就是独一的神创造者有一天成了一个人，并且经过过程，为要成为赐生命的灵，让我们吸入。字句杀死人，但这灵却叫人活，赐人生命。我们的神已经做了一切必须的事，来成为赐生命的灵。如今我们不仅有神和救主，我们还有赐生命的灵。犹太人不知道神已经成了一个人，名叫耶稣基督。他们只认识神是创造者，却不认识他是成为肉体来做救主的一位。今天甚至有许多基督徒仅仅客观地认识神和基督，他们没有看见基督就是神自己，他如今乃是赐生命的灵。我们无法将神、基督那灵分开，这三者乃是一。我们可以享受三一神作为那灵，因为他已经进到我们灵里，使我们与他成为一灵。灵前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是何等奇妙。神所做所行的一切乃是总结于赐生命的灵。首先，神创造了万有。其次，借着成为肉体，他成了一个人。第三，借着死与复活，他经过过程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如今神不仅是创造者、救赎主、拯救主，至终他还终极完成的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灵是包罗万有的饮料，给我们享受。赞美主，在他的话中向我们启示，那位是我们的神、创造者、拯救主、救赎主、主人者，也是住在我们灵里之赐生命的灵。神的说话，圣经除了启示神的作为之外，还启示了神的说话。神是一位说话的神。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申言者多分多方向列祖说话，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此里向我们说话。因着神的作为，我们有了赐生命的灵。因着神的说话，我们有了话。不仅如此，这话还是生命的话。灵与话，我们可以用电为例来说明灵与话。我们要使用电，通常都需要有天线和地线。借着天线和地线，电就可以多方应用，并且流通。灵可比作天线，话可比作地线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只专注地线，话却轻忽了天线、灵。许多人，尤其是神学院和圣经学校的人，研读圣经却忽略了灵、天线，而走另一个极端的就是灵恩派的人，他们强调天线、灵，却不太注意地线、圣经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应该是平衡的，有天线也有地线，有灵也有话。我们若在灵与话之间取得平衡，就会经历神圣电流的传输与流通。神这属天的电流已经安装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享受。然而我们要享受它，就需要灵与话。赞美神，我们的手中有话，我们的灵里有赐生命的灵。灵与话乃是神给我们的两大恩赐。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见话乃是活神的具体表现。不仅如此，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绝对不该把神、灵与话分开，这三者乃是一。神就是话，而话就是灵。如果神不是话，那么对我们来说，它就仍然是个极大的奥秘。例如，一个人如果不说出他里面所有的，他就非常奥秘。但他若说话，别人就会了解他，他里面所有的就会显露出来。借着说话，神将他自己启示出来。神是说话的神，所以他是透亮的。一个人越说话，他就越透亮。我们赞美主，借着他的工作，他成了那灵。借着他的说话，他成了话。我们每天都必须敞开我们的灵，运用我们的灵来就近话。这样，我们不仅从话中得着亮光，更进入光的范围、领域里。每当我们带着纯洁的心和正确的灵来读圣经，我们就进入光的领域里。这样，我们不仅接受光照，我们更是在光的范围里。仅仅从画中看见亮光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必须在光的领域里。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当我们借着读经、祷告，合适的接触主话时，我们就经历到神圣的电流。这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。我们若花时间在主的话上，却没有经历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们必定在某方面出了问题。也许我们欠缺对天线灵的经历，只剩下地线话。但我们若有灵也有话，我们就能经历里面神圣的活动，我们里面的东西会有所行动，我们就因此得着刚强、安慰、滋养、供应并复苏。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。因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结果我们就自然而然过一种生活，将生命的话向人表明出来。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就是向人陈明、贡献并应用生命的话。神若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们也被话充满，那么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不论我们说什么或做什么，我们都是活神的彰显。这就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这也就是活基督。我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当我们的灵是对的，心是纯洁的，全人向主敞开来读主的话，我们就感觉我们是进入光的领域里。然后，当我们导读一段主的话时，我们就感觉里面有个东西在运作、运行、安慰、刚强、满足并复苏我们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会喜乐地想要欢呼；有的时候，我们歌唱赞美主。我们周围的人会稀奇我们因着这样接触主的话而有的改变。我们需要天天、时时甚至刻刻与诸有这种的接触。为这缘故，我们可以随身携带一本袖珍本圣经，好帮助我们在一天当中抓住机会来导读主的话。我们越用正确的灵和纯洁的心来导读，我们就越享受属天的殿，也越经历活神在我们里面运行。这样，我们忧伤时，他会安慰我们；我们干渴时，他会浇灌我们；我们饥饿时，他会使我们饱足；我们失望时，他会鼓励我们。自然而然的，凡我们所说所做的，都要将生命的话表明陈明出来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一个神圣的彰显，这就是活基督，使他在我们身上显大。这实在就是正当的基督徒生活。基督徒生活与赐生命的灵以及生命的话有密切的关系。神已经经过过程并且终极完成，如今他乃是赐生命的灵。不仅如此，他说话时他也就是话。 他已经赐给我们灵与化这两个美妙的恩赐。现在我们有天线，也有地线，有灵也有化，使我们可以接触并享受属天的电流，享受神圣的电流，与传统的基督教和神学迥然有别。这种享受乃是借着化主观的接触那住在我们里面，作为赐生命之灵的神。我们越经历作为活神具体表现的生命之化，神就越成为我们的享受。这样，我们就将生命的化表明出来。这就是活基督，使它可以在我们身上显大。